接着看别事三纲啊，我们把经文呢念一遍。好在弥陀经呢大家都很熟悉啊。儿时佛告长老舍利弗，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游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啊，那么大家看这一段啊，这一段很不可思议。世尊为我们做最重要的介绍啊，这里有三桩事情。第一个呢，是游世界名曰极乐。注意这个游，这个游字非常肯定啊，啊，让我们一丝毫怀疑都不生啊，确确实实游，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。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事情呢，这个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。你看其土有佛啊，两个有字啊，号阿弥陀。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？今现在说法啊，这就说出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。一报庄严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的世界啊，人家极乐没有苦啊，只有乐没有苦，在经文后面还要介绍啊，为什么这个世界叫做极乐。一报庄严，第二句呢，正报庄严啊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。第三个是四业庄严，说法说法是四业啊，今现在说法。这是世尊把这个稀有难得的讯息介绍给我们啊，我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？现在人家有什么反应呢？跟我们世界相比差很远了。我们这个世界尤其在现代可以说是极苦世界，苦不堪言了啊，所以想想那个世界是极乐世界。下面经文给我们介绍了啊，为什么这个世界叫极乐呢？这个世界里头没有苦，所以称为极乐世界。它为什么没有苦呢？有好的老师在教导，极乐世界的人民都是善根成熟的人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。我们这个世界老师不错啊，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 说在家没有两样啊。但是娑婆世界的正报啊，不庄严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地方众生烦恼习气很重，业障很深，刚强难化了。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也没有办法。大家不肯接受嘛，那这有什么法子呢？这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能比了。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人人善根都成熟啊？这个我们要懂得。西方世界是新兴的故土啊！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劫。就好比这个世界上它是新成立的国家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几千年的古国，所以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毛病很多，不容易改过来啊。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造的这么一个修学的场所，这里面原来没有人名啊。极乐世界人从哪里来的？十方世界以名来的。凡是到极乐世界去，那都是有条件的。不符合条件你去不了啊。什么条件呢？通通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。经常讲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以名到那边去啊，是经过阿弥陀佛精挑细选的。于是那个世间的人民容易教化了，不像此地刚强难化。那么我们要想往生，现在看到这么好的世界，真正是稀有难逢啊！我们想去，想去怎样呢？一定要具备善根福德因缘。因缘这桩事情好办。为什么呢？别人可以帮忙，唯独善根福德要靠自己修，这是别人帮不上忙。什么叫善根？什么叫福德？我在讲往生经啊，诸位要记住，往生经呢就是净土三经一论啊，专门讲往生极乐世界的，总名称叫往生经。说过很多遍善根呢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你相信 这个经文你懂啊，你能看得懂啊，你能听得懂啊，善根啊。福德是什么？能行能正啊，你肯依教奉行，你有福了啊。你不能依教奉行呢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因缘外在的条件啊，因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遇到真正善知识，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你，那么这个因缘我们有了。我在早年出家人介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的是灿云法师啊，在家人介绍我这个法门的李炳南老居士，这个灿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，原本我对于净土法门呢怀疑啊，不能接受啊，参云法师叫我读弥陀经疏钞要解云中钞，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，这半年当中啊，这几门功课我很专心的学习，学了之后啊，对净宗法门相信不怀疑了啊，也非常赞叹，但是没有发心学这个法门呢，知道这个法门呢殊胜，尤其是印光法师文钞里头苦口婆心呐，教化先前的大众啊，恳切的介绍这个法门。以后我离开普利，到台中啊，以李老师学经教，我的兴趣志愿确实是在经教上啊。李老师常常劝我要修净土法门呐，他讲弥陀经，我听了之后确实很有感动啊，这个李老师自己也看出来啊，他在我们同学当中啊，在大众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啊，我在弥陀经这一会也得到受用啊，真正死心塌地，再也不怀疑了，专修专弘，是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啊。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，第一次讲华严啊，讲了一半啊，八十讲一半，四十也讲一半啊，有一天突然想起来，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，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，仔细观察了，通通修的是念佛法门 这死心塌地啊！文殊普贤何等人物啊！我们跟他当侍者的资格都不够啊！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，才知道这个法门，殊胜无比呀！所以凡事教学最重要啊，这个道理早年我就懂了。读《礼记》的时候，这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：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啊，《学记》里头说的。学记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，以后学了佛了，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呢？教学啊。教学就是菩萨事业，就是如来家业。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，生生世世，我们中国人讲世世代代就干这个行业，一代一代呀，接着干呢。这个在所有一切行业里面，最殊胜的一个行业。所以孔老夫子说的话，我懂得他的意思啊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！我懂得。如果你学习、你教学没有入境界，不能把你所学所教的东西落实到你的生活上，你得不到法喜。法喜充满了，快乐无比呀！这个乐不是外面五欲六尘之乐，不是外面的刺激，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，像泉水一样。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，不亦说乎啊！事出世间，第一等大乐事，我也常说啊。孔老夫子语言太殊胜啊，他老人家无益于社会教育啊，他一生愿望是什么呢？做官呢。他希望能够有一个职位，把他自己平生所学的能贡献给社会，贡献给国家。 啊，我们相信，如果孔老夫子在当时列国里头要做了宰相，啊，我相信呢，他很可能是中国第二个周公。啊，但是时节因缘，夫子就比不上周公那个时代了。啊，夫子生在春秋战国，社会动荡不安呐，大国兼并小国，啊，所以时局对孔老夫子不利。啊，他要是想做，非常困难。啊，最多不过像管仲一样。啊，相当不容易。啊，当时列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人肯用他，周游列国了，去求个一官半职，没人用他。这个样子，逼不得已回家教学，希望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底下一代，啊，希望学生来发挥他的抱负，叫回家教学。啊，回家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已经68岁了。孔夫子73岁走的，啊，所以实际上呢，他开这个开班教学，总共只有5年的时间，不长。但是这个语言呢非常殊胜，教学的成绩可观呐，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。学生3000人，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学校啊，私人办学啊，有成就的，我们今天讲杰出的学生72个人，啊，72贤，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今天，啊，哪一个教育家都没有办法跟孔子比啊！啊，学生固然有成就的，没有那么多啊。啊，这是被历代朝野啊尊称为至圣先师，这是孔老夫子生前没想到的事情啊！啊，从事于教育工作，但是释迦牟尼佛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，啊，孔老夫子想求一个官职，释迦牟尼佛他是王位的继承人，不要了。 真正觉悟了，帮助世间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国家社会长治久安，什么方法才真正能达到这个目的呢？教育。释迦牟尼佛真的万缘放下了，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啊，真的是多元文化，不分国家界限，不分族群，也不分文化，不分宗教信仰，真的是有教无类呀、啊！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啊！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啊，证实《学记》里面讲的两句话正确。教学为先，事出世间，无论哪一个行业，无论什么样的建树啊，什么是第一呢？教学是第一啊。孔老夫子他一生自己叙述，他做学问的经过。他15岁有志于学，学的是不错，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60耳顺，70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啊，他73岁走的。啊，这个叙述是说明他一生呢自己做学问的境界，不断的向上提升啊，向上提升说明他精进不懈，佛法里讲的勇猛精进，